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哋大家一齐嚟读圣经。
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读第三章。
等我哋一齐嚟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
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和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血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破
了，
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
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
或亚波罗，或基法，
或
世界，
或
生，
或
死，或今生，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在几年前曾经看过一本书，
牧师在几年前曾经看过一本书，
讲到有关于对于我们华人在海外的身份的认同的问题，
讲到我们华人在海外身份的问题，
就讲到了华人呢，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看自己呢有三种叫法。
华人呢，我哋自己睇自己呢有三种叫法。
有人叫自己是华侨，
有啲人叫自己系华侨。
有人叫自己呢是华人，
有啲人叫自己系华人。
有人甚至于叫自己是华裔，
有啲人甚至叫自己系华裔。
叫自己是华侨的人，
叫自己系华侨嘅人，
可能心向祖国，
可能系心向祖国，
很对于祖国的，对于自己原居地的认同非常的强烈，
可能对自己嘅祖国，对自己嘅原居地嘅认同好强烈。
叫自己是华人的，
叫自己系华人嘅，
可能也认同自己的原居地，
可能都认同自己嘅原居地，
但是很可能已经准备不再回归了，
可能准备唔再回归啦。
那还有一种人叫自己是华裔，
有啲人叫自己做华裔。
有些大部分可能是在美国所生的人，
有些大部分是在美国生的人，
却带有华人的血统，
他们带有华人的血统，
在他的心目中，
在他们的心目中，
他并不是华人，
他们不是华人，
他是美国人，
他是美国人，
甚至于可能还刻意的加上，
可能仲刻意咁加上。
我是华裔美人。
我系华裔美国人。
所以人对自己的认同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人对自己的认同有不同的睇法。
但也代表三种不同的人。
亦代表咗三种唔同嘅人。
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有看过另外一个基督教的小册子。
在牧师年轻的时候也看过一个基督教的小册子，
在学员传道会他们所散发的小册子当中，学员传道会
学员传道会中他们散发了一个小册子，
有一个小册子叫做可传递的信息，
是一个小册子叫可传递的信息。
那在其中呢，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可以分成三种，我们世上的人可以分作三种人，
在书上讲到我们世上的人可以分成三种人，
有世界上有属血气的人，
是有些是属血气的，
有属肉体的人，
有属肉体的，
也有属于圣灵的人，
也有属圣灵的。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在第十四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属血气的人，
在第二章十四节就讲到这个属血气的人。
我念给你听，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灵的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
那这些人可能在教会当中并没有从个人重生得救的经验，
可能这些人在教会之中没有得到重生得救的经验，
他们也没有回应耶稣基督救恩的邀请，
他们也没有回应耶稣基督救恩的邀请，
但也许呢，就在这个光景之下贸然地接受了洗礼，
可能就在这种光景之下贸然地接受了耶稣基督的邀请，
在名义上面自己以为自己是教会的会友，
在名义上他们以为自己是教会的会友，
但其实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因此呢，保罗就描述这种人，
在这里呢，保罗就描述这种人
实际上是不领会神的事情，圣灵的事，
他们其实这种人呢，他们是不领会神的事的。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
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
第一节开始就讲到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这段经文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的讲话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
所以这里就有两种人，
在这里呢就有两种人，
一个是属圣灵的，
一种是属圣灵的，
一个是属肉体的，
一种是属肉体的。
那当我们讲一个人是属于圣灵的，
当我们讲一个人属圣灵的，
他是由圣灵的内住，
他有圣灵的内住，
并且有圣灵在生命当中的掌管，
并且也有圣灵在生命中的掌管，
他降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他降服在圣灵的引导里面。
我们也许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当讲到那个属肉体的时候，
但是讲到属肉体的，
可能我们说他的自我很强烈，
我们可以说他自我很强，
甚至于我们用教会的术语说老亚当在那边掌权，
我们可以用俗语说老亚当在那里当权，
他以自我为中心，
他以自我为中心，
耶稣基督没有错是在他生命当中，
没错，耶稣基督是在他生命当中，
但是他是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角落里面而已，
他只是在他生命里面一个角落里面，
并不是在他生命在他生活当中的所尊重的对象，
并不是他生命中所尊重的对象。
属血气是一个很清楚的身份，
属血气的是一个很清楚的身份，
就是他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信主的人，
他不是一个信徒，
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没有领受过耶稣基督救赎恩典，
他没有领受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但是属于圣灵以及属于肉体的人，
但是属于圣灵和属于肉体的人，
那个分别其实就没有那么样子的明显，
这个分别就没那么明显了，
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
你我我们都游走在那个属肉体以及属圣灵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游走在属圣灵和属肉体当中，
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
换句话说，我们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非常的自我中心，
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
考虑事情不会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
我们很多时候考虑不是会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
但有的时候，
但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良心发现，
我哋都会良心发现，
我们会刻意的要遵从主的引导，
我哋都会刻意去遵从主嘅引导，
甚至于我们心中还有那一股勇气，
甚至我哋喺心中有一股勇气，
愿意去照着主的话语付诸于生命的行动，
甚至照着主嘅话语去付出生命嘅行动。
因此呢，属圣灵以及属肉体。
因此属圣灵以及属肉体的
也许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特定的身份，
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特定的身份，
也许更恰当的说，
更恰当地说，
他们代表着基督徒实际生活当中不同的光景，
他们是代表着基督徒在不同的光景之中的景况。
但是在这里呢，在这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
这里就讲到呢有关于生命成熟的问题，
这里就讲到生命成熟的问题。
他说那些属肉体的状况，
这里讲到属肉体的状况，
好像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做婴孩一样的，
就好像基督就好像在基督里面做婴孩一样。
那我们说啊，做婴孩有什么不好？
我们讲做小孩有什么不好呢？
婴孩很可爱嘛，
婴孩好得意的。
哪一家小孩婴孩我们不喜欢呢？
哪一家的小孩我们不喜欢的呢？
而且婴孩是我们人每一个人到世界上来一定要经过的一个人生阶段，
而且做婴孩是我们人生每个人都要经历的阶段，
因此做婴孩是很自然的事情嘛。
所以做婴孩是很自然的。
但是似乎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里讲到的，
当保罗写的时候，
当保罗写的时候，
他好像是指着我们这些在信仰生活当中的幼稚，
他写到的好像是我们信仰生命里面的幼稚。
他不是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需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
他们彼得前书彼得说我们需要爱慕那些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好像刚刚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所以很可能保罗在这里所指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指的，
并不是指那个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人，
不是那些刚刚成为基督徒的人，
而是信主一段时间以后，
而是信主一段时间，
但是仍然看不见成长的人，
但是仍然看不到成长的人。
那你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反常的现象，
你我都知道这个是我们是成长的一个反常的现象。
但是很可惜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但是很可惜在教会的基督教会里面，
我们这类人还蛮多的，
我们这类人都很多，
信主很多年，
信主好多年，
但是我们仍然不愿意开口祷告，
但是我们都仍然不愿意开口祷告。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也觉得好像读天书一样的，
好像读天书一样，
好像与神没有任何的 联系或者关联，
好像同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的联系一样。
当我们谈论教会的事情时候，
当我们谈论教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指点点的，
我们可以指指点点，
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读圣经的习惯，
我们又没有读圣经的习惯，
我们对圣经也完全的陌生，
我们对圣经也完全的陌生。
当我们面对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人生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办法把基督的教训，
我们也没办法将基督的教训
以及基督的心意，
将基督的心意
放在我们自己的决定当中，
放在我们的决定当中，
这种不成熟的表现，
这些不成熟的表现
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的表现，
是一个不正常的基督徒的表现。
那保罗就使用三个名词在这个地方描述这个不成熟的现象，
保罗就是在这方面用三个代表了三个不正常的表现。
第一个呢，就是他讲到吃奶，
第一个就讲到食即系饮奶。
第二节说我是用奶来喂你们的。
佢就保罗讲我系用奶嚟喂你哋嘅。
这表示是对神的话语、神的心意陌生。
呢、这个系表示对神嘅话语、对神嘅心意陌生。
不明白神借着圣经对我们世人的启示。
不明白神藉着圣经对我哋世人嘅启示。
也不明白如何借着圣经来了解神。
亦不明白藉着圣经去了解神，
来认识神，
来认识神，
更不明白怎么样从圣经上的话语来得着我们生活的智慧与力量，
亦不明白我们怎样从圣经的教导来得到智慧和力量。
那这是第一个，
这个就是第一个
不成熟，是因为对神的话语搞不清楚。
第一个就是不成熟的表现，就是对神的话语搞不清楚。
第二个是在第三节里面讲到的，是那个嫉妒。
这个第二个就在第三节里面讲到的是妒忌嫉妒，
这里牵涉到个人品格的问题，
这个牵涉到个人品格的问题。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必定要带给我们在个人品德上面有所改变，
必定带给我们在个人的品德上面有所改变。
嫉妒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妒忌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过去嫉妒别人，
我们以前去妒忌别人，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基督的缘故，
但今天真的基督的缘故，
我们能不能以祝福的态度来看到别人的亨通，
我们可不可以以祝福的态度去看到别人的亨通呢？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层面，
当然还有很多的层面。
圣灵所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是仁爱喜乐和平，
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期望看到的，
这些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期望看到的。
所以第一个是神的话语，
这个是神的话语，第一，
这个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
第二个是个人的品德问题，
第三个在第三节又讲到纷争，
这个第三个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讲到的纷争，
这也是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生命的表现，
这个也是一个基督徒不成熟的表现，
它表现在我们与他人互动的层面上面，
它表现在我们与别人互动的层面上向上面，
它也是一个例子，
这个也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与别人的交往当中，
我们在与别人的交往当中，
我们重这个轻那个，
从这个轻那个，
有些人甚至于勤读圣经，
有些人很勤力地读圣经，
个人修养也很丰富，
个人的修养都很丰富，
但是一旦与人共事的时候，
但是一旦与人家共事的时候，
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往往无法顺利同心，
往往就没办法顺利地同心，
那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基督徒成熟的层面，
这个是我们需要第二个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成熟的层面。
从第五节开始，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从第五节的经文就开始讲给我们听，
刚才告诉我们是信徒成熟的一个的一个样式，
刚才讲到就是基督徒要成熟的一个样式，
现在呢第五节开始告诉我们信徒成熟当中的过程，
这里呢第五节开始就讲给我们听 信徒成熟的过程，
那保罗就用一个植物生长的例子来解释，
保罗就用一个植物生长的例子来解释，
他也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他刚好又是用这个机会
来针对教会纷争的问题来做另外一方面的教导，
他也是藉着这个例子来向我们对于教会纷争的来到另一个教导，
他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他说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第九节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第九节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需要成长的人，
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些需要成长的人，
我们的集合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我们的集合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的集合就是教会，
我们的集合就是教会，
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教会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教会是一个令我们信徒成长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令我们信徒成长的地方，
那在成长的运作方式，
在成长的运作方式，
是要靠着神，
是要靠着神，
赐给我们生命的神，
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
让我们能够得到成长，
让我们得到成长。
那我们教会过去好多年，
我们过去教会好多年以前，
每一年复活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机会弟兄姐妹可以买一盆百合花放在教堂，放在礼拜堂。
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会可以有机会买一盆那个百合花放在那个教会的这个教会里边。
然后呢，等到复活节完了以后，你自己买的人就可以带回家，对不对？
到复活节完咗啦，咁你买呢盆花嘅人咧就可以将佢带翻屋企。
啊，最近几年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做了哈。
啊，最近呢几年我哋都冇咁做啦。
不过在以前这样做的时候呢，每一年我们家就买一盆。
啊，喺过去几年咧，我哋屋企咧都每年都买一盆。
然后呢，复活节以后就把那盆带回家。
复活节以后，我哋将呢盆花带翻屋企。
然后就把那个百合花呢，就把它种在我们家的前面的院子里面。
我哋咧就将呢盆百合花种咗喺个前面嘅院子里边。
那有几年呢，这个花就盛开，因为积了好多年的百合花嘛，就盛开哈。
就开头嗰几年咧，嗰啲百合花咧就哇开得好好。
有一年春天竟然开了五六十朵在我们家门口。
有一年春天，这个白合花竟然开了五六十朵在牧师的前面。
但最近几年基本上呢都不开花。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基本上都不开花了。
那对我这个没有园艺知识的人来说啊，
对于牧师这个没什么园艺知识的人来讲，
我们家的百合花开花呢是靠天开花。
我们家的百合花开花是靠天开花，
想开就开，
想开就开。
我呢作为一个这个花圃的主人呢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它。
我作为花圃的花这个主人呢完全没办法去控制它。
那保罗那个时代的那个 的人呢，
保罗那个时代的人
可能也没有很丰富的农业的知识，
可能都没很丰富的农业的知识，
在生长以及在肥料的运用上面可能也不像今天这么样的成熟，
在肥料和运作上面都没今天这么成熟。
因此很明显，当保罗提出这个农作物成长的例子的时候，
好显明保罗将举出这个植物成长的例子的时候，
他也要我们联想到这个靠天成长的方式，
他就叫我们联想到靠天成长的例子。
也因此呢他用这个方法来衬托出是神自己亲自叫我们信徒来成长，
他又是将这个例子教我们联想到是神叫我们在这里叫我们信徒来成长的。
第六节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
第六节讲到，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
除此以外呢，
除此之外，
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
也看到给我们看到
那些耕种的人保罗亚波罗是与神同工，
保罗亚波罗他们是与神同工的。
教会是 有一些在信仰上比较成熟的信徒，
在教会里面有些比较成熟的信徒，
他们也在我们成长当中有扮演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我们的成长当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有他们的贡献，
他们有他们的贡献，
好像保罗亚波罗一样，
好像保罗亚波罗一样，
但是最终是神叫人来成长，
但是最终是神叫人来成长。
也正因为如此，保罗和亚波罗不应该是信徒跟随的偶像。
正因为是这样，保罗亚波罗都不是我们信徒要跟随 的形象。
因为栽种和浇灌都算不得什么，
因为栽种和浇灌都不算得什么，
真正在乎的是在于那叫他生长的神。
真正在乎的是在于那叫他生长的神。
除此以外呢，
除此之外呢，
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领袖是神的仆人，
也我看我们看到基督徒的领袖是神的仆人，
而不应该是我们效忠的对象，
而不是我们要效忠的对象。
我们常常会说哈，
我们成日都会说，
在群众的眼光从来都不是雪亮而是盲目的，
群众的眼光从来都不是雪亮的而是盲目的。
尤其在我们今年要选总统的时候，我们大家的很多人有不同的感触，
尤其是我们今年选总统的时候，我们 都很多人都有感到不同的难处。
那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在民主政治当中，
我们很多时候都感到在民主政治当中，
人民很容易被政客所左右，
人民呢很容易被政客所左右。
但是要怎么样避免在这些事情在政治的舞台上发生呢？
咁样点样可以避免呢啲事喺政治嘅舞台上唔发生呢？
我们最常听到社会学家里面所说的，
我哋经常听到社会学家系咁讲嘅，
就是需要人民在政治的素养上面需要提高，
就系叫人民喺政治嘅素养上有所提高。
那如果用在我们属灵的信仰的这个层面，
如果用在我们属灵的层面上面，
如果我们要避免纷争以及对某些教会领袖盲目的效忠，
如果我们要避免纷争以及对某些 教会领袖盲目的效忠，
我们也需要提升我们属灵的素养，
我们也需要提升我们的属灵的素养。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长大成熟，
换句话说，我们要长大成熟。
就刚才前面讲的，
就是前面所讲的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个人的品格，
个人的品格，
以及与人互动上面的能力，
同埋与人互动上面的能力，
三个层面都需要成长，
三个层面都需要成长。
这段圣经也让也帮助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分别，
这段圣经也好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分别。
在第九节讲到，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第九节讲到，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是有一个栽培者与受栽培者当中的分别，
就是有一个栽培者和被栽培者之间的分别。
很明显的，保罗与亚波罗算是栽培者。
好明显的，保罗、亚波罗是栽培者。
哥林多书的收信人，他们是属于受栽培者。
哥林多的人，收信的人，他们是受栽培者。
我们在属灵上学习，也要从一些有经验、有这个信仰经验当中更丰富的人当中来学习。
在我们属灵的学习，是需要从教会那些有信仰经验当中更丰富、更有看到的人的身上学习。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
有的人他对圣经很熟悉，
有些人他对圣经很熟悉，
但也许他生活上有很多的杂乱无章的这些缺点，
但是他在生活上有很多杂乱无章的缺点。
但我们需要自问我们自己，
但是我们要自问自己，
是不是我们愿意谦卑在别人的身上来学习属灵的功课。
我们是不是要谦卑在从别人的身上学习。
基督教的传统的教导是信徒皆为祭司，
基督教的传统就是圣徒皆为祭司，
那个是属灵经验以及与基督与神互动的基本原则，
那个是属灵经验以及与基督神互动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但在生活教会的生活当中，
如果你追求成长，你要更加的成熟，
如果你追求成长更加的成熟，
你仍然需要有信仰的老师，
你仍然需要有信仰的老师，
也许是主日学的老师教导你圣经，
可能是主日学的老师教导你圣经，
也许是属灵上面的导师帮助你在个人品德上面有更好的追求，
也可能是属灵的导师帮助你在个人品德上有更好的追求，
或者是一些与你一同侍奉经验丰富的同工，
或者又是一些与你一同侍奉经验丰富的同工，
帮助你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更进入成熟，
在你的同工之中让你在教会侍奉中更加成熟。
从第九节开始呢，从第九节后半段开始呢，这边就做了一个改变，
从第九节的后半段开始就做了一个改变，
开始讲到信徒成熟的服事，
就讲到信徒成熟的服事。
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建堂的这个扩堂的事工已经开始了哈。
我们教会的建堂的事工已经开始了，
根据我们的估计，
根据我们的估计，
可能一年半应该可以盖好，
可能一年半就可以做好了，
如果快的话，
可能快的话，
如果也许一年可以顺利的完成，
就一年都可以顺利地完成。
可是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但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第一世代当中，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的盖房屋，
我们应该需要回到去第一世纪建造房屋的
他们的方法以及他们的进度，
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进度。
因为以前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么进步的工程机器，
因为以前没有好像我们现在这么进步的工程机械，
也许我们后面那边一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基把它挖好，
以前可能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将个地基可以挖好，
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可能要挖好几个月，
可能到保罗那个时候要几个月先做得好，
才能够挖一个大概的那个像样的样子，
才可以挖到一个好即似样的样。
因此一栋建筑物没有办法好像我们今天一样在短时间内把它完成，
因此一道建筑物不是没办法好像我们这样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完成，
那建筑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建筑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所以第十节讲的就很有道理，
所以第十节讲的就很有道理，
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今天的话呢，承包商自己，对不对？承包商一个人，
今天呢承包商一个人，
他呢挖地基盖地基，盖二一楼盖二楼盖三楼都他自己盖嘛，
今天呢就是承包商就挖地基起一楼二楼三楼都是他自己起的。
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
就是在保罗那个时代呢，
可能有一个人挖了地基，
可能有一个人挖了地基，
然后就退休了，
可能就退休了，
第二个人再来盖了地基，
第二个人再来盖起地基，
然后也退休了，
又退休了，
第三个人再来盖一楼，
第三个人来起一楼，
然后又退休了，
又退休
了，然后再来一个人盖二楼，
就再来一个人起二楼，
这样持续不断的继续，
这些不断的持续，
就好像我们信徒成长一样，
就好似我哋信徒成长一样。
一个人影响我们这里，
一个人影响我哋呢度，
另外一个人再出现影响我们另外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人又在另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层面，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来影响我们，来塑造我们，
来影响我们，来塑造我们。
神是建立这个地基或是这个根基的那一位，
神是建造地基和根基的那位。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个建根根，
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说这种建筑是神的教会的话，
如果这个建筑是神的教会的话，
那教会就是的根基就是耶稣。
那个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
因为我们的存在，
因为我们的存在，
我们的运作，
我们的运作，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埋葬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埋葬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这个历史的作为，
这个历史的作为，
就是今天教会存在，
就是今天教会的存在，
并且运作的根基，
就是存在运作的根基。
而你我就是继续在这个根基上面继续建造的人物，
你我就是这个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建造的人物。
但是保罗接着又讲，
但在这里保罗又讲到，
他说神不单是房屋的主人，
他说神不单只是房屋的主人，
他又是那个检验每一位建筑者的工作的品质的人，
他又是检验每一位建筑者工作品质的那个人。
保罗举出来不同的建筑材料，
保罗指出了不同的建筑材料，
金银宝石草木鸽血，
金银宝石草木草木和
这些都是在当时很合理的建材，
这些都是当时很合理的建材。
今天可能不是很合理，
但今天可能就不合理了。
我就没办法想象我们那个房子是用金子做的，
我们没办法想象那个我们的教会是用金来做。
但是保罗特别提到神要检验的这个要求，
但是保罗特别提到神要检验这个要求。
换句话说，神非常的关注他自己的教会，
换句话来讲，神非常关注自己的教会。
因此带领教会的同工要知道，
因此带领教会的同工要知道，
有一天我们要对神交账，
有一日我们将要对神来交账。
那这个说法提醒我们，
这个说法提醒了我们，
不但我们服事需要专心，
不但只服侍要专心，
我们更需要永远不断地追求进步，
更要不断地追求进步，
追求更美好的服侍，
追求更美好的服侍。
十六十七节就转了一个话题呢，
到十六至十七节保罗又突然间转了第二个话题，
神的建筑物如今变成神的殿，
神的建筑物如今变成了神的殿。
这和第六章里面呢讲到我们信徒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就是圣灵的殿，有所分别。
这里呢同稍后的第六章里面所讲到我们信徒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有些分别。
在这里不是指我们自己的身体，
在这里不是指我们自己的身体，
这里讲到是我们整体的这个建筑物，
这里讲到是我们整体的建筑物。
换句话说呢，教会，
换句话就是讲教会，
重新把焦点放在教会上面，
重新将这个焦点放在教会上面。
这里对我们提醒我们，
这里提醒我们，
并且继续的有讲到在这个第十七节，
在这里保罗又重新又再讲到在第十七节，
说到若有人毁坏，
他提到若有人毁坏，
当讲到若有人的时候，
他提到若有人的时候，
他不单单在这里是指那些服事的那些信徒的领袖，
他在这里不单单是只指那些服事的领袖，
他又把焦点转回来到教会的信徒，
他又将焦点转回去教会的信徒，
他严厉地警告信徒，
他严厉地警告信徒，
不可以破坏教会，
不可以破坏教会，
教会的发展，
教会的发展，
不是少数教会带领同工的责任，
不是少数教会带领的同工的责任，
而是落在教会的每一位信徒的身上，
而是落在教会的每一位的信徒的身上。
从十八节开始，保罗做了结论。
从十八节开始，保罗就做了结论。
但他做结论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回到一个他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的主题。
他从个结论里边，他又翻到去第一章想讲到的主题。
就是那个属灵价值观的倒转。
就是那个属灵价值观的倒转。
他讲到信徒的灵命。
他 佢讲到信徒嘅灵命，
讲到信徒的成长，
佢讲到信徒嘅成长，
讲到教会的服事，
讲到教会嘅服事。
从世界的眼光来看，
从世界嘅眼光嚟睇，
也许是无稽之谈，
可能系无稽之谈，
有可能被认作为世上的愚拙，
可能被认为系世上嘅愚拙。
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
但系从属灵嘅角度嚟睇，
却是智慧的话语。
但呢个却是智慧的话语。
我们信徒的灵命要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的灵命，信徒的灵命要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
个人的品格上面。
个人的品格。
以及服事的搭配上面。
以及服事的搭配。
而信徒的成长，我们也要承认属灵领袖教导的贡献。
而信徒的成长，也是需要承认属灵领袖教导的贡献。
但却不可以忘记最终成长的动力是来自于神自己，
但不可以忘记最终成长的动力是来自于神的。
二十一节重新回到那个禁止纷争的主题，
第二十一节又回到去那个禁止纷争的主题，
让我们又重新思想，
让我们重新思想，
我们需要从个人自身做起，
我们需要从自身做起，
我不做一个纷争的人，
我唔好做一个纷争嘅人。
当有纷争的事情事物发生嘅时候，
当有纷争嘅事情发生嘅时候，
我是否也愿意委身去做一个化解纷争的人？
我是否愿意委身成为一个化解纷争嘅人？
很有意思是在第二十二节，
好有意思喺第二十二节，
因为保罗在这边讲了说，保罗、亚波罗、基法、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
在这里他说保罗、亚波罗、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
你知道当纷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但当纷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选择站边的时候，
我们、可能选择站在一旁的时候，
我们是得到那个最好的那一个部分，
我们是得到最好的一个部分。
但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读者，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读者，
那个纷争是不值得的，
那个纷争是不值得的。
因为其实使徒或是教师，
其实使徒或者教师，
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
世界生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
二十二节说全是我们的了，
圣经上讲全是我们的了。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虚空的世界，
本来我们以为世界是一个虚空的世界，
被撒旦所控制，
被撒旦所控制，
但是在基督里面，
但是在基督里面，
却是我们服侍基督的舞台，
但是我们服侍基督的舞台。
当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
我们本来认为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们可能认为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但在基督里面，
但是在基督里面，
生死都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很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生死变成了我们、一个很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当我们面对现今以及将来的事情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对、面对现今和将来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知道今天有挑战，
我们知道今天有挑战，
但是在挑战当中有主的同在以及主的帮助，
但是在挑战当中有主的同在和主的帮助。
我们面对未来的光景，
我们面对未来的光景，
也因为我们对神的美善，
也因着对神的美善
以及对他的信心的把握，
也因为对他信心的把握，
所以我们不活在偶然当中，
我们不是活在偶然当中，
也不活在患得患失当中，
我们也不是活在患得患失当中。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跟着人进入纷争，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跟着人进入纷争，
在那里我们会失去神所预藏的祝福，
在那里我们会失去了神预常的祝福。
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上百人大家在一起做礼拜，
我们教会有超过一百多人在这里一起做礼拜，
我们一起共同生活，
我们一起共同生活，
但是不要局限在你自己的小小的友情的圈子里面，
我们不要、局限于你的小很小的友情圈里面，
开放你自己，
开放你自己，
认识教会里面其他你所不太熟悉的人，
开放你自己去认识你周围你不熟悉的人，
他们也全部都是你的弟兄姐妹，
他们全都是你的弟兄姊妹，
你可以与他们一同互动，
你可以同他们互动，
并且从当中来、成长，
并且可以在当中来成长。
所以今天早晨跟大家思想这一段很长的经文，
今日同大家嚟分享呢段好长嘅经文。
我只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我只同大家提醒一件事。
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那三个层面。
就是我哋灵命成长嘅三个层面。
神的话语。
神嘅话语。
个人的品格。
个人嘅品格。
以及我们与人彼此互动当中，我们所需要具备的那一份成熟。
同埋与人互动嘅时候所具备嘅嗰份嘅成熟。
我们需要学习长大。
我哋需要学习长大。
我们需要别人教导我们。
我哋需要别人来教导我哋。
但是在那个信仰的教师、信仰的导师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当中，
但系喺同信仰导师嘅互动当中，
是有一股张力，
系有一股张力。
我们一方面，我们是需要从他们身上学习。
我哋一方面要从佢哋身上学习。
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又要知道他们不是完全的人。
我哋亦一方面亦要知道佢哋唔系完全嘅人。
因为最终让我们成长的是神自己。
我们应该知道最终让我们成长的是神他自己。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我们成长背后的那股动力是神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圣灵的工作。
我们只要知道在我们的成长的背后那种动力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动力令我们成长。
十天以前
十日以前
这个美洲杯的足球赛开打
美洲杯的足球赛开打了。
这个American Cup 啊，这个足球赛在美国比赛。
这个 American Cup 这个美国的足球赛还开始。
这是一百周年哈、啊，这今年是第一百年。
今年是一百年。
战况激烈，精彩万分。
战况激烈，精彩万分。
在我们教会，甚至于有人呢坐飞机到外地的球场去看球加油。
我哋教会甚至有人坐飞机去到。现场去加油为他们。
那我在西班牙文堂中间服侍的时候最紧张的也应该是这个时刻。
在西班牙堂牧师在西班牙堂服侍的时候一年里面最紧张的也是这个时刻。
因为每一个会友呢都很热情的支持自己国家的球队。
因为每一个会友都很热心地去支持自己国家的队。
上个星期天做完礼拜以后。
上个礼拜做完礼拜之后。
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
有一位姊妹讲俾牧师听，
他说我们国家的，我不告诉你哪一国了哈。他说我们国家的球队今天下午要比赛，明天比赛。
他讲俾牧师听，佢话我哋国家嗰队球队听日下午就要比赛。
我说比赛就比赛啦。
牧师话比赛就比赛啦。
他说不过跟我们打的那一队是另外一个国家呢，他说他们打得很野蛮啊。
佢又讲佢话，但系同佢哋嗰国家嗰队比赛嘅另一个国家嗰队人咧，好野蛮嘅打得。
那我说，那没办法，那只能还是硬头皮要打球啊。
都冇办法噶，你都系要去打噶。
果然没错，到了礼拜二的时候，那个球队输了。
果然咧，嗰队球队姊妹咧，
对啊，那队输掉
了，国家嗰个就输咗啦。
所以打了十天了，现在。
而家已经打咗十日啦。
到今天。
到今日。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
巴拉圭、
玻利维亚、
巴拿马，
这些国家的球队都已经出局了。
呢啲国家嘅球队都出局啦，
不能够再继续在第二轮比赛了，
都唔可以进入第二轮比赛。
尤其当中有一些裁判的判决，可能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没有瑕疵。
甚至咧有啲裁判佢哋嘅裁判好似冇乜瑕疵。
也因此呢，问题球也有出现过。
问题球都亦有出现过，
有甚至于影响到胜负，
这个都影响到个胜负。
所以呢，我们就怕星期天到教会的时候，
所以我哋就怕星期日到教会嘅时候，
大家太过于热情的爱自己国家球队晋级，
大家过于热情嘅想自己嘅国家嘅球队晋级，
反而到教会以后跟敌对的那个会友呢就不讲话，
就变咗对第二个国家，即系嗰队，即系嗰个弟兄姊妹第二个国家咧就唔讲嘢啦。
甚至于彼此不友善，
甚至彼此仲唔友善添。
那你说牧师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
牧师话如果我哋牧师碰到呢种情形点办咧？
当然，首先我就安排我今天不在西班牙文堂讲道。
咁所以牧师就安排佢自己唔喺西班牙堂。
可是我下礼拜还是要见面嘛。
但你下个礼拜佢仲要同佢哋见面。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祷告啊。
所以我哋就祷告。
我们祷告平安无事。
我哋祷告平安无事。
中间没有恐怖事件发生。
中间冇恐怖事件发生。
没有球迷闹事。
冇球迷闹事。
没有球迷打架。
冇球迷打架。
没有输球的球员回国被暗杀。
冇输球嘅球员翻去自己国家被暗杀，
没有示威，
冇示威，
没有暴力，
冇暴力，
没有彼此的敌视，
冇敌彼此嘅敌视。
那我能强调什么呢？
我能够强调咩呢？
哦，我们是以球会友啊，
我哋以球会友，
并且呢，友谊胜于得胜，对不对？
而且系友谊胜于得胜。
然后这是一百周年的比赛，
呢个系一百周年嘅比赛。
我们着重在于共同的基础上面，
我哋系着重于共同嘅基础上。
也许这样子日子会好过一点啊，
咁样日子就会好过啦。
那这也是我们教会在我们在信仰的教会生活当中所应该有的原则。
呢个亦系我哋喺教会里边嘅信仰里边应有嘅原则。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
我哋要有一个共同嘅基础，
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是就是为我们的为我们的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的根基，
他是我们的根基。
在这个根基上面，
在这个根基上面，
你我的责任就是要追求成熟，
就是你和我就是要在追求成熟，
在追求成熟的过程里面，
在追求成熟的过程
当中，我们寻求对圣经的话语我们能够熟悉，
我们追求在圣经的话语上追求成熟，
知道怎么样使用圣经呢？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应用，
知道怎样利用圣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应用。
我们学习我们的品格能够更朝向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的要求，
我们在朝着我们的在品格上朝着圣灵上的所结的果子的要求。
然后我们更学习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在一起来同工，
我们也学习怎样彼此来同工，
能够彰显神赐给我们那个兄弟姐妹的那个爱的那个见证，
是显示神在我们兄弟姊妹之中那个爱的显明。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属灵的老师，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属灵的老师，
这个属灵的教导，
是属灵的教导，
我们建立在其中的张力，
我们建立在其中的张力，
我们承认我们是有学习的空间，
我们承认我们有学习的空间，
我们承认有人要教导我们，
我们承认有人要需要我有人要教导我们，
我们承认有别的弟兄姐妹有他们属灵上面的特别的看见，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成熟，
我们也承认有第二啲兄弟姊妹在属灵上有看到更可以帮助到我们，
但我们也承认最终叫我们成长的是神自己，
但我们要更加看到的是最终让我们成长的是神他自己，
用一个健康的眼光来看教会的领导，
用一个健康的眼光来看教会的领导，
用一个健康的眼光来看属灵的教导，
是用一个健康的眼光来看一个属灵的教导。
我们来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游走在这个属肉体以及属圣灵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不想降服在圣灵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时候，主啊，求你责备我们，提醒我们，并且救拔我们脱离，好让我们再一次降服在你的面前，赐给我们属灵的教师来引导我们，但让我们对他们所看的也合乎中道，而不当他们成为我们信仰当中的偶像，最终是你叫我们成长，祈求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